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空中明慧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57期空中明慧周刊。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，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，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，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、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。
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，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《人神一念间，天壤之别》，大概是2003年。由于本单位不明真相的人恶意举报我讲法轮功真相，写匿名信邮到地市级610，地市级610又与我市县级610勾结，妄图迫害我。单位局长带四五个人找我谈话，想让我放弃修炼法轮功，我说不可能。当时局长不明真相，说法轮功怎么怎么着，我立刻制止他，并告诉他不是他说的那样。局长恼火，带着人走了，并说要给我办所谓的学习班，即洗脑班等。他们走后，我找自己，看到当时带着争斗心，说话态度生硬，我丈夫知道后回家又骂又打，让我3天之内跟他办离婚手续，否则家破人亡，这个家都被毁了。听说信上写的全家都练，人家是想毁这个家。听到丈夫说这话，我当时就说不可能，休想。他看打也不行，就说哪怕假离婚也行，为了这个家。我想平时他也不说啥，怎么一有难就说要离婚，这是邪恶操纵他说的。我说假的也不行，我从师父的法中知道，因为练功搞得两口子离婚了还不行，转法轮。他看我不按他说的做，气得到单位住了，也不回家了。我在家发正念感到好些，一停发正念头也疼，闷得气都上不来，感觉另外空间的邪恶都来了，身体不舒服。我请假，单位领导不批假，让我找局长批假，每天都有人找我洗脑。我丈夫给我打电话说下午会有人找我调查情况，不要到远处去。我中午去洗澡，回家钥匙断在锁里，我只能进厨房，另外单独一间。我想师父电话我不配合，我写请假条放在办公室桌上，离家出走。我到同修家说明情况，同修说出来对了，到下午果然有人去找我，没找到。我丈夫可恼火了，到同修家骂着找我。我当时就在同修家2楼躲着，我丈夫走后，我立刻坐车到了别的同修家，找个招待所住下，协调同修立即通知其他同修为我发正念。单位及我丈夫到处找我，我怕他们发现，赶紧回我娘家。我丈夫又打电话问我父亲，我不让他说我在家，可我父亲在我丈夫的再三追问下说我在家。我丈夫不断打电话，公安局带人抓你了，快了。我心里非常的怕。半夜，我70多岁的老父亲陪我到去我姐家临县的车站等车，天明赶上头班车到我姐家， 我父亲自己又回家了，到我姐家说明情况，我姐也学大法，谁知我姐说，你走了，人家跟你离婚了，你家欠我的钱他会还，我说我给你打个欠条，我以后一定还上。我姐说，欠条是一张纸，你到处跑拿什么还，人家来找人，我把你交出去。这时我真是走投无路了，我想我这么狼狈不堪的跑，还让我老父亲为我担惊受怕，真是欲哭无泪。我冷静地想了想，我是谁呀？我是大法弟子，我与常人有什么不同？我有神的一面，对，我有师父保护，我有神通，我怕什么呢？到处乱跑，弄得自己走投无路，这不应该是大法弟子的状态呀。我赶紧学师父关于发正念、功能等方面的法，然后坐下来发正念，用功能神通指挥局长把这事平息，清除恶欲举报我的人背后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，不要对大法犯罪，将来有救，清除参与迫害我的人背后的一切邪魔烂鬼、共产邪灵，灭字像宇宙天体一样大，一切空间无所不包，无所遗漏。顿时感觉自己高大无比，能量场非常的强大。我知道这下可好了，迫害我的邪恶解体了，师父帮我化解了灾难。前后只有7天的时间，我回家了，照常上班，可当时在难中真觉着有7年那么长。我回家后听说局长批评我单位领导，并说是单位把我逼走的，当时请假为什么不批，举报的人要拿出物证，何时何地几点几分给的东西，空口无凭就是诬告，写匿名信干啥，真敢举报就真名真姓的来，结果没人敢站出来。就这样看似凶猛的迫害，在慈悲伟大的师尊加持下，在自己强大正念的作用下，加上我是同修整体发正念配合，无声无息的解体了，人神一念间，动人念害怕惶急无处可躲，动神念邪恶迫害瞬间消失遁形。表面上看是有人恶意举报，其实是我有什么漏让邪恶抓到迫害的借口。事后我向内找自己的问题，那段时间学法练功瞌睡，看转法轮看不出法理，老向外找向外求，执着同修的执着背后议论同修，怕心争斗心，好奇心显示心，学法时带着有求于法的心，妒忌心，执着事情的表面对错，安逸心，证实自己等人心，今后要学好法，认真对待学法，多发发好正念，多救人，兑现史前大愿。
各位听众，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。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三进监狱家属区发真相。我是1996年8月份得法的，今年61岁，住在一座中等城市。最近一段时间，我是全体大法弟子轮流在本市的女子监狱周围发正念，每一个学法小组每星期轮流一次。我也和其他的同修一样的参加了，听到同修讲监狱里边还有家属区，我就想到监狱里的家属区发资料。不知道其他的同修去里边发过资料没有，反正我想去发，因为里边也有能被救度的众生。第一次去监狱家属区，发完正念后，我拎着资料在监狱的大门口走来走去的，心想里边是什么情况，是什么样的环境，一点儿也不知道，心里犹豫，因为心性不到位，不坚定，也没敢进去，只好把真相资料发到监狱周边的村里，就这样第一次没有成功。
回家后我问自己，为什么不敢进去呢？亿万年的轮回转生，是师父亿万年的栽培，亿万年的慈悲呵护，就是为了到最后去救众生。我是师父的弟子，是大法弟子呀，是宇宙中最伟大的称号。不管他们是干什么职业的，都是人，都是被救度的对象。他们明白真相后，不迫害大法弟子了，变好了，就能被救度。在历史的关键时刻，为什么就不敢去拉他们一把呢？就在这时，师父的新经文《大法弟子必须学法》发表了。我静心学了5遍，师父告诉我们，什么都铺垫好了，就差你去做，就迈不出去那步了。见《大法弟子必须学法》，拿着资料胆胆突突的，你说你能救了人吗？见《大法弟子必须学法》。是啊，师父讲的法就好像是在说我。第二次去监狱家属区，那天是中午11点多钟，发完正念后，我拿着准备好的真相资料，坦坦然然的，没有任何怕心，迈进了监狱的大门。这时正是狱警下班的时间，他们一个个拎着一大串串的钥匙，我知道这是牢房的钥匙。我和他们迎面而过，没有害怕，只是东张西望地找家属区。这么大的地方，去哪儿找呢？不知道哪儿是哪儿呀，这咋办？正在为难的时候，我一回头，看到有两个年轻人，一男一女，好像是一对恋人，就问他们家属区在哪里。他们给我讲得可清楚了，我谢过他们，就按照他们指点的方向去找，一会儿就找到了。这可能是师父叫他们给我指路的。看了看有多少栋楼，需要多少资料，下次再来的时候就心中有数了。这一次带的资料在路途中见到的人就发了一些，所以资料不多了，只能发一栋楼吧。在发资料的过程中，我心里很平静，非常轻松，身体特别舒服，没有害怕的感觉。我知道是师父在看护我，鼓励我。第三次去监狱家属区，这次我带的真相资料比较多，发完正念后什么也没有想，直接就进去了。门岗的人好像没有看到我似的，我看到院内有很多乘凉的人，有的就看着我，我也没有管他那么多，直奔另一个家属区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很顺利地把这边的家属区发完了。又回到上一次去的家属区，因为上一次还有没发完的楼，到那里一看，楼下的人还不少，有穿警服的，也有不穿警服的，还有老人和小孩。人再多也得发，我就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的发，发完这一栋楼再发那栋楼，一个单元也没有剩下，全都发完了。我觉得很奇怪，没有人和我对视，有一个女狱警和我走对面，她没有反应，还有一个男子和我迎面而来，他也没有任何反应，我还得给他让路。我想是不是他们看不到我，在师父的呵护中可能是这样吧。我走出了家属区，又看了看这里边的大概环境，看到了高大的铁门，里边有几座高高的楼房，我想我们的同修可能就被关在那里吧。沉甸甸的心情巡视着，心里真的很难受，不知道他们现在的情况如何。想到这儿，泪水挡住了眼睛，我用毛巾擦着眼睛，心里一遍遍地叫着师父，每看一遍也是这样。我不知道洗了多少次脸，真是痛哭流涕，很伤心，不知道是为什么。这是我第一次在监狱里的家属区发资料，做得还比较满意。我知道是师父为我们什么都铺垫好了。见经文，大法弟子必须学法，是师父的呵护，大法的威力，才使我在做的过程中很轻松，很自然，很舒服的感觉，一切都是师父给的。我清楚地知道， 师父是把这段时间留给众大法弟子救度众生、树立威德用的。时间瞬间即逝，过去后就再也不会有了。在这最宝贵的时间里，时刻提醒自己不能放松，完成师父交给的三件事，完成师父要的，完成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，珍惜这万古难遇的机缘，兑现自己的誓约，圆满随师还。师父，弟子想念您，盼望师父早一天回来。
各位听众，欢迎继续收听《讲清真相救度世人》节目。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找好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切入点。正法已接近尾声，抢人救人，多救人，快救人，是大法弟子的重大使命，是圆融师父所要的。在讲真相劝三退救人方面有多种形式，但如何在面对面讲真相方面，还有一些同修很难开口，突破不了开头怎样说，如何打开这个突破口，找准切入点是讲清真相的关键。和人家说话一开头就让人家反感，再往下讲就很难讲。在此方面，师父给了我很多的智慧和灵感，就是针对不同人群、不同职业、不同年龄的不同心理、不同喜好等特点随机而行，找准切入点，讲清真相就能很轻松地娓娓道来，收到良好的劝退救人的效果。现与同修交流一下具体做法。一、面对小商小贩讲真相劝三退，从体谅他的苦衷作为切入点。我一般都是借买菜、买水果、买日用品等，看他卖什么买点儿，先打一下招呼，问问价格，再说我买多少。在买的过程中，自然就聊到你是哪儿的，这么能吃苦，起早贪黑，吃不好睡不好的，多不容易呀。真的体谅他的苦衷，他就会感动地说，这位大姐能体谅我们，哎，两三点就得起来，不吃苦咋活呀。于是我便根据年龄，看年轻的就说是啊，上有老下有小的得养家糊口，如是年老一点的就说自己挣点零花钱，有病有灾的没有医疗啊，没人管呢，这么辛苦挣一年都不够那贪官在大饭店一顿饭钱。接着便问，你上几年学呀？入过团少先队吗？对方说入了什么，我便告诉他快退了吧，人家都讲三退保命保平安呢，就是说啊，你入了就是共产党组织的人，为他奋斗终身，有印记的。共产党对人类犯罪太多了，历次运动整死8000多万人，什么三反五反镇反大饥荒、文革、六四迫害法轮功，没看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，都是天井世人啊，退了吧。你知道汶川地震死了那么多人，人家三退的知道法轮大法好的一家28口人都活着，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，又不骗你啥，要你啥，用小名化名都行，不用害怕，没有危险。我就顺口给他起个小名，同意了吧？一般都说同意，行。最后再告诉他，常念法轮大法好，天赐幸福和平安，天灾人祸咱们一家人都平平安安多好嘛。我一般都是给他讲完了最后交钱，有人买就叫别人先买，这样从体谅他的苦衷开头搭话，能说到对方的心里去，使对方感到是为他好，就很轻松的三退了。二、面对商场饭店营业员讲真相劝三退，从他的打扮和热情服务作为切入点。在这些公共场所，中青年女性较多， 我就从他的仪表、神态、热情服务、打工切入劝退的主题，先是说谢谢你对我的热情服务，再给他讲点国外的服务，问他打工能挣多少钱呀？对方说1000左右，我说不多啊，买一套衣服就没有了。接下来自然就谈到什么学校毕业呀，是党员吗？是或不是？那是团员吧？是或不是？那戴过红领巾吧？一般都戴过，那就退了吧。没听说三退保平安吗？看他戴的工作牌上的名，那就退了吧，并让他告诉家人也退了。一次我去商场给孩子买裤子，接待我的是一位很懂得经营、非常热情的中年营业员。我从他的仪表、举止、言谈看出他具有东方女性的美，谈到传统文化，谈到今天的人类道德，从中讲清了真相。他听得很认真，激动的不但自己退了，还要把他家三口都给退了。因我给孩子买的裤子不知道是否合适，他便给我选了2条让我拿家试，第二天拿来也行。我说那能行吗？他说太信得过你了，你今天给我讲的都救了我们一家的命，你把裤子拿家给孩子试试，多拿一条，这点小事有啥不行？就这样他很愉快地三退了。对于饭店的服务员，大都是家住外地来打工的，我就从告诉他注意安全，在外面拼搏如何艰难，但从中怎样在社会大学得到锻炼。因打工的孩子多初高中毕业的，我从关爱他们的角度讲，告诉他劝退为他好，家里爸爸妈妈多惦记呢，咱们退了平平安安多好啊，一般都退，有的还流下了眼泪。三，面对经商人讲真相劝三退，从他的打扮、气质、能力作为切入点。其实有的人从貌相就能看出是干什么的，我一般打个招呼问您是做什么的，像是个老板吧，开公司的，经营怎么样，听他说好还是不好，如说行，我便说自己单干更好，比上班给共产党干强多了，你争我夺、尔虞我诈的，今天考试明天下岗的，一月1800元的，自己干少受限制。如听他不争，就聊到现在干点啥都不容易，关系网太厉害了，自然就谈到共产党的腐败，说到他的心里去了，然后就谈到共产党也快完了，没听说现在人们都在讲天灭中共吗？你是党员吗？入过团、少先队吗？如是就赶快退了吧，听人家讲的都可好了。这事儿啊，咱老百姓听着也在理，共产党做坏事太多了，历次运动害死8000多万人，他就像人一样做坏事多了，善恶有报啊，你入了他的组织就是他的一员，就像一个人得了癌症，其他好细胞最后不也跟着死亡吗？淘汰他时你就在其中啊，退出来吧，买卖还能兴隆。再举个三退后常验法轮大法好、生意兴旺的例子，一般也都退了，这方面实力真是太多了。一次给一位卖冰糕的讲真相，他同意退团队，还要了大法护身符和真相小册子，还没等我走，来买的人就接连不断，忙不过来了。那位妹子还真是悟性好，一再说真是准呐。一次乘车，坐在我旁边的是男的，我便主动打招呼，大哥做什么工作的？他说是搞建筑的，打工。我便说挣多少钱啊？他说每月3000多，他很满意他的收入。就此我就说比给共产党干强多了。你搞建筑是什么学校毕业呀？他还真不是哪个大学毕业，就是高中毕业。我就从他刻苦钻研聊到我们这代人没得好，共产党的运动，我们经历的文革害了4代人啊，不然的话你会在建筑专业上会有更大的造就，已经受共党的毒害了，可别再跟着遭殃了，你入了他的组织快退出来吧，否则淘汰他会跟着陪葬的。他高兴地退了团队，由于聊得很投机，他到站都忘了下车。还有一次乘车，旁边座位是一位女青年，打扮得很漂亮， 看他的打扮像个个体经商的，我就从他的美甲上进入话题。我说，孩子，你的美甲真漂亮，衣着时尚，妆化的自然得体，给人一种美感。阿姨和你坐在一起都感到美滋滋的了。他一听，立刻就非常高兴地和我聊起来了。我就从女人就应该像个女人样，注重仪表、美甲等，这也是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。讲到日本的女性，可我们现在好多人不知道这些，女人不像女人一样邋邋遢遢的，女人梳个男人头。讲到文革，男女清一色的绿军装，共产党把我们的传统文化都给破坏了，不仅破坏了传统文化，历次运动还害死8000多万人。你是什么学校毕业呀？是团员吗？他说是。那咱们退了吧，都讲三退保平安呢，淘汰他时你就不在其中了。你这么漂亮的女孩，我们美好的活着多好啊，咱可不跟着陪葬。你这么漂亮，阿姨给你起个化名叫靓丽吧。他高兴地说，行行，再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天赐幸福和平安啊。他说好，我一定记住。阿姨，你像老师一样讲得太好了。他又和我讲了，他非常愿意经营服装的行业，可他妈不让，非让上班每月挣600元。我说，你愿意自己闯，而且很有创意，有这方面的能力，这很好，阿姨支持你。不过你的工作也别扔，找份工作也不容易，别让你妈操心。他说，阿姨，你一定是老师，我愿意听你说话。我说，你很有眼力呀，我有20多年的教龄啊。他说，难怪呢，我有你这样的妈妈多好。我下车，他和我依依不舍的再见，一个生命又得救了。四，面对大学生、中学生讲真相劝三退，从就业难关心指点他，怎么择业作为切入点面。对大学生，我一般问他是大学生吧，哪个学校的，大几了，学什么专业的，入党了吗？他说入了或没入，一般没入的多，就告诉他一般的到南方外企知道你是党员就不要了，人家都知道共产党太能整事了。在我国为啥大学生就业这么难，多少本科生、研究生毕业找不到工作，有的家长捧着几十万给孩子拉关系都很难找工作，所说的招聘考试笔试上去了，可面试就下来了，就是因为共产党一党专制太腐败了。再对比国外讲，再讲共产党历次运动杀死8000多万，相当于2次世界大战的总和。讲64，20万大学生反腐败却血流成河。讲修炼法轮功真善人，做好人，做道德高尚的人，净化心灵，去病健身，一分钱不要，却遭到迫害。从425讲到天安门自焚造假的疑点，从法律上讲法轮功学员无罪，讲法轮功全世界的红船，江泽民等高官遭到国际起诉，再让他上网查找百度找藏字时，惊现中国共产党亡6个大字，再回到你别入党了，入过团队也退了吧，这样顺理成章的讲几乎都退。一天我坐车，身边坐的这位大学生由于路途较远，我一直给他讲了40多分钟，他频频点头，还给他讲了济公抢亲、红眼石狮子的故事，还给他讲了成验法轮大法好的福报实力，他都听懂了，讲清了，我就给他起个名退了，还要给他女朋友退。我指点他考研吧，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有好的未来。他高兴地说，我一定记住。这是乘车时间较长的，如时间短就着重几点说。对大学生利用休息日打工站在街头发传单的，我都主动接单子，问他是什么传单啊，他说是什么。我说，我还以为是法轮功传单呢，以为你真了不起，敢站在街头发。法轮功传单我看过，写的可真好，共产党对法轮功的打压都是违法的，顺着就讲共产党的历次运动，害死了8000多万人，淘汰他是历史的必然。孩子，你在校入党了吗？ 市团员少先队也同意退出吧，叫三退保命保平安。你是大学生，能明辨是非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远离家乡，平平安安的好好学习，毕业能有好的前程和未来，多好啊！你看现在有多少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啊？可是阿姨知道，也有好多人知道法轮大法好，三退了，很意外的就找到了好的工作。据说一所大学的一个宿舍八个人，其中一人的妈妈是修炼法轮功的，他宿舍的人也都知道法轮大法好，都三退了，外企来招聘要八个人，结果宿舍八个人都给聘走了。同学和老师都说可真奇呀，怎么八个人都给聘走了。孩子，阿姨为你好，入的团队就退了吧，又能保命又有好的前程，何乐而不为？顺口看传单上的字，就起个名或他的名，就同意退了。有一天，一个女大学生可能想家了，或是本性出来了，我给她讲完了，她竟然哭了，还说谢谢阿姨。还有一天，我乘长途车，挨我坐的是我是技校的新生，孩子真的很可爱，笑眯眯的。我问他在技校学什么专业呀，他说我学习不好，我就考技校了，因为我爱吃，所以我就学厨师了，说得很逗人，我俩都哈哈笑了。我肯定他的选择很不错。现在我国由于共党太腐败，干啥都得走后门，大学本科研究生都很难找到工作，真正学点技术还好就业，况且你选择的专业是个永恒的专业，只要有人就有社会，人就离不开吃，中国的烹饪也是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。你看过那满汉全席大赛多好？他说是，我要学好了把东北的风味带到南方，再冲出亚洲走向世界。我高兴地抚摸他的头，赞许他这远大的志向，真是太棒了，阿姨支持你。孩子也非常高兴地说，阿姨你真好。我也告诉他，阿姨当过老师，发自内心喜欢你们青年人，阿姨今天和你坐在一起，你也叫我很开心。他说我也很开心，没人和我说这些，都认为我上技工学厨师没出息。我说哪里，行行出状元吗？可是要想学好这一专业，要想实现你的愿望，阿姨还得告诉你更重要的事。你听说过吗？叫三退保命保平安。你是团员吗？他说不是。那你带过红领巾吧？他说带过。那咱就得退出来，因为那是共产党的组织，你打队里就是宣誓为他奋斗一生，把命交给他，他灭亡的时候你也在其中了，所以要退出来。你看现在天灾人祸多多，都是在天井世人，没有了命还谈什么远大抱负啊，退了吧。你叫什么名？他说行，我叫心宇。我就用他的小名给他退了，一路上我在与他的谈笑中救了他，下车时他高兴地和我挥手告别。五，面对表情不高兴的人讲真相劝三退，从关爱作为切入点。我有时没时间走远，就在附近的等车站点讲真相劝三退。一天，一个男青年在站牌等车，我看他很惆怅，过去问他小伙子等几路车啊，他很有礼貌地回答说，他高高的个儿，仪表堂堂。我问他，孩子你是外地的吧？阿姨看你好像不太高兴。他说没有。我又说，阿姨看到你好像我儿子，他长得很像你，也在外地工作，我想你的妈妈也会像我一样的想念你。一下子我们的感情就拉近了，我就借当时的猪流感青年人得得多，各大学校都提前放假了，在我市医院里已有花十几万没治好死亡的，可也有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神奇康复的。阿姨为你好，你也常念，天赐幸福和平安啊。还有，你入过党团队员吗？他说是团队，那就快退了吧，叫三退保命保平安，用小名化名都行。接着就给他起个名退了，在外面平安就是福，免得爸妈惦记。他说行，谢谢阿姨。车来了，他上车走了。还有一次， 那是我们去近距离发证件，回来在公交站牌等车，一位女青年在掉眼泪，我就过去小声地问她：孩子，你怎么哭了？有什么伤心的事吗？她一边擦眼泪，一边摇头说没事儿。我说：好孩子，别哭了，我一时也分不清你的泪水是属于哪种类型的，是悲，是喜，是伤，是痛。一下给她说笑了，我马上说：笑了就好，笑比哭好，你长得多漂亮呀，哭可不好看了。来，咱们换个话题，阿姨知道三退保命保平安的事，告诉你，你是团员吧？小时也戴过红领巾吧？她说是，我就给她讲同意退出来，天灾人祸与咱没关系，还有知道法轮大法好，人类有大难时能留下来，否则到那时可是哭都没机会呀。你很漂亮，就叫靓美退出团队吧，行吗？她笑了说行，她退了，车也来了，笑着和我摆手说：谢谢阿姨。我上车了，我望着她很感慨，是啊，她得救了，本性的一面才真的高兴地笑了，才真的上了新生的列车，否则人生真是苦啊。六，面对恋人讲真相劝三退，从相爱作为切入点。在街上时常看到恋人，有的很亲热，一天我站牌等车处，看到一对年轻恋人抱在一起，我就笑着说：你们是对恋人，是在热恋中。说到这儿，两个人往往都是甜蜜地看着我，我便接着说：看到你们幸福的样子，不仅使我想起汶川地震，有多少像你们一样的恋人不幸失去了生命，为了使你们能免于人类的不幸，能幸福地活着，阿姨告诉你们三退保命保平安的事。你们知道吗？如果团队退出来，简要地讲了一下为什么，顺口就给他们起个名，一个叫甜甜，一个叫秘密，同意不？他俩都高兴地说：太好了，同意，谢谢阿姨。我再告诉他们要知道法轮大法好，天赐幸福和平安。车来了，这对恋人高兴地走了。给恋人起名一般要让他们感兴趣，也能激起他们愿意退。我给恋人起的名有叫甜甜、秘密、高高兴兴、欢欢喜喜的，有叫漂漂、亮亮等等，他们都非常高兴地退了。七，面对知识分子讲真相劝三退，从他所熟悉的事作为切入点。知识分子对所发生的事善于思考，我就从这方面启发。一次坐车，坐在我身边的是一位中年女性，我便和她搭话：妹子，你是做什么的？看样子像是知识分子。她笑了说：你挺会看。我是某大学的老师。我说我们是同行，我也当过大学老师。她问我是讲什么的，我说讲历史、讲法律、讲伦理，你讲什么？她说是讲理科的。我说能在大学任教，哪儿毕业的？他说是北大。我说真的很优秀啊。他说六四以后拖延了考研时间，不然能更好一些。就此我就从六四说起。那你也很幸运了，我的学生是清华大学毕业，由于受六四的影响，工作安排得非常不理想，现在只好自己搞单干。六四那些大学生都是国家的优秀人才，只因反腐败被坦克突突的血溅天安门。我看过光碟片真实的记录，有机会你也看看。共产党却给扣上反动暴乱的罪名，就此就谈到法轮功被打压、天安门自焚的等等疑点，法轮功全世界的红船。讲到共产党的历次运动的暴政，知道九平吗？共产党的解体是历史的必然，东欧那么多共产党不都解体了吗？你看老百姓不是生活得更好吗？告诉他上百度找藏字时，就会看到贵州平塘县泾县的 2.7 亿年的石头里面藏有中国共产党王的六个大字，电台也都报道过，只不过不说王字。你听说三退保平安的事吗？你是党员吗？他还真是。大姐告诉你， 快退了吧，现在退党大潮已有多少多少万了，这是历史的必然，我们都是有知识的人，应顺历史潮流而动。讲历史上的预言很多都应验了，我们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，保命平安要紧啊。他很理性地认同了，用小名退了，为了给他讲清，我到站了也没有下车，待他同意退了我才下车，打车回家时又救了司机。还有一次在路上看到一位男的走路不太方便，我便问他，大哥你怎么走路不方便？他说是脑血栓后遗症。问他是做什么的，他说是某技校的中文老师。我告诉他，我们都是文科的老师，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。从他的病谈到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，谈到中共的打压，谈到历次运动，再谈到各种预言、梅花诗等，他教中文都知道。谈到九评，谈到三退，退出中共是明智的选择，又讲了退出后身体健康的例子，就这样很顺理成章的就退了。一次我遇到一位医生，我就从烧伤方面住院治疗的常识引出天安门自焚的疑点，那不是中央电视台在造假，受到世界科教文组织的指责。他说电台造假的太多了。我从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谈到好多癌症病人为什么好了，癌症病人在医院要做化疗，里面有 X 线、紫外线、伽马射线，它损害身体，可经过科学试验，法轮功的功里面这些都有，而且不伤害身体。身体各组织细胞为什么有病，为什么通过修炼能好，他听了也很赞同。再谈到共产党对法轮功的种种迫害，直到活体摘取法轮功学院的器官，他听了也很气愤。再谈到打压法轮功完全是非法的，不仅违背我国宪法、刑法，还违背国际法，遭到国际的起诉。中共历次运动是给自己灭亡垫底，告诉他九评，他点头，你也退出吧，不跟着陪葬，保平安多好吗？他很高兴地退了。八，面对外地人或问路人讲真相劝三退，从欢迎他来我市作为切入点。在我市有很多外地人来打工的，有外包工队，也有外地来不熟悉路问路的，也有外地来串亲的，外地送孩子上学的，遇到这样的都是人家先来问我，我悟到这都是师父安排来得救的，不能错过机缘。如一次遇到一位问路的人，他先和我打招呼，去哪儿怎么走，我热情地问他是哪儿的，他说是外地的，是从赤峰来的。我说这么远来我是，欢迎你呀，见面是缘分。我先告诉你一件幸运的大好事，我们这儿都知道叫三退保平安，你远途开车来到这儿安安全全的是吧？是党团员吗？他说是党员，那就用个小名或化名退了吧，天灾人祸不在其中，共产党淘汰不跟着陪葬。他说行，现在网上知道退党大潮已有多少多少万了，今天你我有缘，我告诉你这个保命的事，你可是太幸运了，你是赤峰来说的，就叫赤峰吧。他说好，我告诉他路怎么走，又告诉他法轮大法好，送给他一个护身符，他高兴地收下。这时来接他的人也来了，他高兴地和我再见。有时遇到问路的，为了救他，我一直送到他要去的地方，一道真相也就讲清了，劝退了。一天晚上遇到一个问路的，我问他是做什么的，他说是街道办事处的，我就一直送他要去的地方，一路上讲清了真相，告诉了他千万不要迫害法轮功，善恶有报的道理，他听明白了也退了。我悟到其实打听道的问到你头上来了，那就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，得救人，一般我都不放过这个机会。记得还有一次乘车去车站，坐在旁边的人，我问他去哪儿，他说车站，是河南的来送孩子上学。我当时想这么远不救他很难有机会了，一定救他，于是我就说欢迎你呀，咋不多玩几天， 他说不了，着急。我问他做什么的，他说是干部。我说你着急走，你放心，孩子上的这个学校挺好的。你那么远来，咱们坐在一起是缘分。我是当老师的，看你这位大哥很善良，再不一定有机会见到你。告诉你一件要紧的事，我们都知道，在你们那儿听说三退保平安的事吗？他说没有。我直接问他，你是党员吧？他说是。我就从共产党的腐败讲到历次运动，讲到迫害法轮功，讲到九评，讲到为什么退出，高欢都在给自己留后路，什么也不要你的，又没有任何危险，保平安还不好吗？因共产党的运动我们这个年龄都经历过，所以他很赞同我讲的，高兴的同意退。我说你是河南的，就叫这个名吧。他说行，他高兴的下车走了。我想到他远道而来，也许就是为了听我讲真相得救的吧。对外包工施工人员讲真相，我就从辛苦劳累，不容易，为我是量化做贡献。我生活在这个城市，也很感谢你为话题讲，效果也很好。去年我市雪下的大，市里雇佣一些外地清雪包工队，道路两旁都是包工，我抓住这个救人机会，从道路的左侧开始讲，再绕回右侧讲，他们都欣然接受，不拒绝。九，面对司机讲真相劝三退，从安全作为切入点。我打车时候也很多，一般都讲和他聊你这是高危工作，安全第一为话题，都愿意听，怎样能保住安全，听说是三退能保平安，你是党员是团员吗？那带过红领巾吧。司机入团队的多，年老一点了叫老弟，年轻的就叫孩子，为了安全咱也退了吧，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，又不要你啥，现在骗人的是很多，可哪有骗你平安的，给他举几个化险为夷的实例，一般都同意退。一次我打车，司机车里挂的是毛摸头的像，我就给他讲，你怎么挂着这个以为能保平安呢？你还不知道吗？现在全世界都在讲共产党是邪灵，毛当然就是魔头了。我刚开始也接受不了，可听人家一说，咱再分析一下也在理。毛搞的历次运动害死8000万同胞，你说这些人能饶他吗？你崇拜他，不也就跟着遭殃吗？听说一家屋里挂的毛的像，打雷都给劈掉了，你可别跟着遭殃了。我可是为你好啊。他说谢谢大姐。我哪知道这些啊，接着又给他讲三退，他也就同意退了。在刚使用真相币时，一次我去同修家，我如去同修家打车，就提前下车，不到具体地点，因车上讲真相，这次一下到地方了，我掏出的5元钱又是新的真相币，给了司机，他看我也看，他说这是法轮功的，我说看上面写的啥，他念天灭中共，退党团队保平安，常念法轮大法好，天赐幸福和平安。我马上说法轮功人真是了不起，我也听说了用小名退就行，司机更应该注意安全，你是党员吗？入过团带过红领巾？他说是，那就起个化名退了吧。他说行，你姓李，就叫李顺吧。他同意了，钱上面写常念法轮大法好，天赐幸福和平安，那你就念吧，平安就好。他点头答应。我有说听说谁有这钱谁有福，你给我吧，就把真相币要回来了，目的让他以后也能珍惜真相币。十，面对信基督和佛教的人讲真相劝三退，把善良作为切入点。遇到信佛教基督教的人，我就从善良的角度对应共产党的恶，无神论讲，你在恶的怀抱里不就认同了恶，神佛怎么能管你呢？一次遇到信基督的，一听说三退就说是参与共产党的事，不听还说有神管他，我就笑着给他解释，你说的对，不参与共产党的事，那你在他的组织之中，这是不是参与呀？你说你信神，共产党是无神论，你在他的组织里不就是认同他了吗？圣经启示录里讲的红色恶龙就是共产党，不退出要和硫磺配的酒，永不复生， 神都告诉你了，那你不听你们主的话？共产党作恶多端，第四运动害死那么多人，你在恶魔组织了，就认同了恶，一边讲基督的爱，一边认同恶，神不但不管你，还得惩罚你，你想想是不是这个理？他想了想，觉得有道理，也就同意退了。其实我们帮他分析清楚了，一般也就退了。十一，面对公安人员、律师、法官讲真相，劝三退从法律作为切入点。在面对公安人员、律师、法官讲真相，劝三退，我主要是从法律方面讲，对法轮功的镇压是违法的，违反宪法、刑法、国际法。讲九评是记载共产党的史实，讲它的解体的必然性。大约在06年我被绑架，我是公安分局对我问询，他们大惊小怪的，好像有了大案要案。据说从分局到市国保一宿要分六组对我轮番非法询问。开始是两个青年干警在森严恐怖的审讯室里让我坐下，我非常严肃地说，把我抓到这里是非法的，这个铁椅子我不会坐的，只要我坐下就会给我锁在这里，这两条皮带是怎么回事？我没有犯罪，告诉你们，我是大学老师，讲法律、讲历史、讲伦理。由于我当老师的职业，今天看到你们两个青年干警，如同看到我学生一样很亲切，我们可以交流，如果以审讯的形式，我一个字都不回答。他俩急忙说不是审讯，把皮带拿走了，椅子放上个垫子，很和气地和我说起来，问我，阿姨，酒瓶是咋回事？我告诉他我讲过党史，酒瓶实际就是共产党的历史，国外就把共产党各时期的史实记载综合起来，从九个方面加以评论，这就是酒瓶，希望你们能好好看看。又问我法轮功是怎么回事，我就从两方面讲，一是祛病健身有奇效，以前有病花好几万也治不好，修炼法轮功一分钱不花，病全好了。二是净化心灵，以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，做道德更高尚的人。难道中国害怕好人多吗？对法轮功学员的抓捕、跟踪、判刑、劳教、开除、诬陷、监视、搜查等等，都是在犯罪。问他们真善人好不好，他们也都说好，但执行公务没办法。我就给他讲，你执行的是错误的公务、犯罪的公务、伤天害理、泯灭良知的公务，老天惩罚你的时候可没人替你说是执行公务，谁做了什么都要自己承担。又讲善恶有报的因果实力等，再讲法轮大法全世界的红传，世界有法轮大法日，明慧广播电台、国际成立追查迫害法轮功的国际组织，江泽民、罗干等50多名高官遭国际起诉，追查国际已开始搜查迫害证据，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正义的呼声在呼唤着你，生命的得失需要自己把握啊。他俩听了连连点头。后来轮换的几会儿来，我也这样讲，一正压百邪，他们虽没在我面前多说什么，但从表情和神态上看出还是接受的，在师父的呵护下，邪恶想加重迫害我没有得逞。一次在参加大法弟子非法开庭，正好看见大法弟子家属找的律师，有的同修也在讲，我就进一步的从犯罪的四要素和律师讲，判法轮功学员有罪，究竟犯的哪条罪，破坏了国家哪一条法律实施。其实律师他心里明白，可在邪党的压力下还是不敢说实话真话，但不管他怎样，我想他真相知道的多了，会唤醒他的良知，发出正义的声音。今年三月，我地区一名大法弟子被绑架，在营救过程中，我和同修在非法开庭前找到法院庭长，以家属的名义从咨询为什么开庭，定的什么罪，与庭长以探讨的角度，从犯罪的没有依据、犯罪没有事实以及信仰属思想范畴不构成犯罪作为切入点，从我国宪法、刑法、公务员法、国际法、邪党历次运动执法人的最后可悲下场，到大法全世界红传，较全面地讲了真相。虽然那位庭长没有做三退， 但他也听明白了一些，态度非常好，最后把我们送出门外，并答应我们见院长的要求。12、面对老年人讲真相救人，从健康作为切入点。遇到老年人一般很好讲，打声招呼，大娘大伯啊，遛弯去了，买点啥呀，帮你拿吧，就搭上话了。多大年纪了，身体好吗，一般的都有病。接着就和他讲有病遭罪，医药费又高，假药又多，疗效也不好。我知道神奇的秘诀就是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不知不觉的身体多病的就好了。我就是天天念身体好，不要钱不要物，还保平安，不给儿女添麻烦，自己又不难受，多好啊，你说是不是？谁听都会点头的。先让他认同，再问他是不是党员，入过团吗，戴过红领巾吗，是就退出来，入了就是共产党组织的人，共产党太腐败了，他要灭亡的时候你就跟着陪葬了，淘汰人咱能活下来多好啊。大娘或大伯呀，我告诉你的是好话，为你好。还真碰到一些老人是协党的党团队员，他听懂了也就退了。在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过程中，几年来我除了在路上走，街头站站牌等购物看，能接触上的熟人和陌生人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外，凡是我能参加的不同宴请我都到场。在常人看是符合常人状态，在我这里是大法弟子去救人，完成自己的使命。不同场合的讲真相劝三退，我没有记载劝退多少，但我无论在哪里都没有忘记救人的使命。当然也有个别不退的，遇到这样的我就和他说，那等以后有机会可能你还会遇到有缘人再退吧。也有没抓住时机而错过机缘的，也有人心障碍等时机再讲的，也有自己的家人还没讲清劝退的，也有不精进的时候，还有的熟人没去讲的，比起精进的同修差得很多，按师父的要求差得更远。想到这些真是汗颜，愧对师尊。总之在正法的洪流中，我在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历程中，感谢师父的一路呵护，给了我智慧和灵感，感谢与我配合的同修发正念，清楚世人背后的邪恶，使我能针对不同人群的不同情况随机而行，语言随意而用。我的体会，一是要学好法，按师父的要求去做，明白救人是在兑现自己的誓约，完成自己的使命。二是要放下人的观念，突破人的不好意思开口，爱面子心，不敢说的怕心，保护自己的私心。三是要注重大法弟子的形象，衣着打扮要得体。四是说话的语气善心，面部表情要随和与平和，让人感到亲切，既不能板着面孔十分的严肃，也不能笑脸过于灿烂，一定要适中。五是由于世人受邪党的毒害太深，所以要破除常人不信的壳，要用实力讲，告诉他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，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。要破除常人怕的壳，因人们心里都害怕共产党的暴政，就要说清没有危险，用小名化名退，高官都给自己留后路，退党大潮已有一亿多了，没听说谁被抓了。要破除常人反感的壳，就告诉他我是为你好，为你和你的家人平时能身体好，大灾大难中能保平安，能活下来还不好吗？咱们老百姓不就图一个平平安安的吗？贫富都一样，大难无处藏啊，不为了你好告诉你这些有啥用，又不骗你啥要你啥，你说是吧？这五个点位破除了，世人也就同意退了。只要我们真心用善念正念真念去做，救人的效果是非常好的。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过我们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听众朋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。